主，你的意念是何等的宝贵，愿我们今晨在这里的分享蒙你的悦纳。主，你与我们同在，主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这样子祷告奉奉主耶稣基督的阿们。啊，希望大家这时候精神还好，少睡了一个小时。啊，今天我们来看啊。继续来看啊，跟啊约翰·牛顿有关的啊，前世瞎眼，今得看见，这是七恩典诗歌上面的一段一句的歌词。前世瞎眼，今得看见的恩典。啊，我们有两段的经文啊，首先我们从诗篇来看。诗篇这里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啊，我们相信大家在座当中口袋里面都有一样东西，是什么？ iPhone 是不是？打电话的 iPhone。啊，这是一个我们已经进入了21的世纪，这是一个速度化的一个时代。好，那么速度就打破了啊，我们人原有的一个思维的方式跟一个啊行为的啊一个法则。那你可以透过啊电子邮件啊，将你的问候的话啊，在几秒以内，你就是可以从世界的一端传送到世界的另外一端，你的亲人的手中。但是如果你将你的问候的写下来，啊，像以前一样写下来啊，贴上邮票，恐怕你要大概要花个一两个礼拜，那对方才能够收得到。啊，同样呢，你口袋中的 iPhone， 你可以啊照相，你照了一大堆的相，你也可以按一个按钮，在几秒以内呢，就把你所照的相片送到啊地球的另外一端的你的亲人的手中。那如果你是用回到20世纪的那种塑胶的橡胶胶卷的年代的话，你要拿去冲洗，冲洗完以后你再邮寄。所以啊，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21世纪的一个时代，是一个速度的时代。但是啊，有一件事情跟这个时代速度的改变没有关系的，是哪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的由里到外的灵命的更新，跟速度没有关系。啊，假如有一天你信主了，在座当中有的人刚刚信主，啊，你信主了，你就是。教会告诉你说，从今以后你就是一个新造的人，啊，你应该有新的思维，有新的行为模式等等的勉励的话。那到底这是一个实际还是一个理想？啊，除了在你外在的行为，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你不得不有一些的收敛以外，那是不是你觉得你的里面好像没有任何的改变？我在里面的内心的世界仍然跟旧的生命不能够切割。啊，如果你是正处在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当中的时候，啊，我们大可不必的气馁， 啊，为什么不必气馁呢？理由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在灵命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所谓的灵命让灵命快速成长的微波炉，只有慢火细炖的慢锅。即使我们已经进入了速度时代，但是灵命的成长跟速度没有关系。保罗对腓立比的教会，他写了一段的经文。保罗告诉腓立比的教会，就是给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劝勉。保罗说，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二节。那这一节的经文往往啊引发了一些的争论，就是干字面的意思好像说我们的得救要战战兢兢的去有行为的表现做成那个得救。其实这是误解保罗的原来的意思。保罗的原来意思是跟救恩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跟腓立比教会的本身是有关系的。保罗在这里是在说腓立比教会的人应当以谦卑的态度来致力于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才能让教会的灵命恢复健康。这是在这里得救的一个意思，得救原文的意思就是恢复健康。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的人应该致力解决教会内部的问题，才能够让教会的灵命恢复健康。那我们把这一节的经文做一个应用，就是应用在个人的基督徒的身上。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当存着谦卑的态度对付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问题，属灵生命的疾病。那这样子才能够恢复我们个人灵命的健康。那么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是一个基督徒一生的功课，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第一个，这是不必气馁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没有属灵快速成长的微波炉。第二个原因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约翰牛顿。因为我们看约翰牛顿的经历的时候，他在信主出信以后的属灵的光景，比现在可能在座我们离我当中的属灵光景大概还差千百倍。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讲呢？我们来看，当约翰牛顿他仍然是瞎眼的时候，在1748年3月21日我们知道23岁的约翰牛顿就在一艘航向英格兰回家的路上，在太平洋的在大西洋的某处的地方遇上大风暴。那么在这个大风暴当中，他真正的认识了耶稣基督。那经历到神恩典的约翰牛顿他回到了平安的回到的英格兰以后，那我们在这里想做一个想象是怎么样呢？这个约翰牛顿在经历了大风暴信主了以后，他回去了以后， 他是不是从此就洗心革面啊，痛改前非啊，不再贩卖奴隶，也改变了他过去那种啊腐坏败坏的那种生活，然后就写下了这首奇异恩典，然后就做了传道人。好，在我们想象当中，约翰牛顿他的信主以后的经历是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不是的。约翰牛顿以后他的生涯，信主以后的生涯跟我们想象的正好是相反啊，变成基督徒以后的啊，约翰牛顿他的属灵的眼睛好像是啊，清晨的微亮的晨光蒙蒙的打开了，但是他其实并没有看到真光啊。回到我们稍微来回顾一下他的在一个短短的几年的经历，他回到了英国以后啊，为了生计的关系了，他就再次的上了一条贩卖奴隶的船，就在那条船上做大副，然后他回到西非的海岸，在那里呢他就穿梭在西非的丛林的部落之间呢，收购黑奴，然后把这个收购来的黑奴呢就啊运到哪里了，运到英国去，运到美国去，运到其他的啊需要黑奴的地方。所以他重生得救以后，约翰牛顿仍然是过着一个贩卖奴隶的一个生涯。那甚至说啊，他怎么样的啊处理这些奴隶的，这些奴隶的啊，一条这个贩卖奴隶的船大概在当时可以装或者是送200个左右的奴隶啊，所以他的使命就是说，确定你到了西非去收购黑奴的时候，确定那个船一定要装满，好，我们用这个字装满奴隶，好，一定要装满奴隶啊，才能够回来。好，如果还有空位的话，那表示说这是一个啊，你要尽量能够赚取更多的金钱，因为每一个奴隶就代表那个金钱啊，所以啊，他在这艘奴隶船上呢，在狭窄的船舱里面，可以塞满了200多位的啊黑人奴隶。那这些黑人奴隶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紧挨着坐着，连躺的地方都没有，紧挨着坐着。然后那么约翰牛顿他在哪里呢？他身为一个大副，他有他自己的房间。那么在海上，在回程的路上，他可以在他自己的房间里面看这个拉丁文的圣经，去读经祷告。那船上的这些大船舱就塞满了200多个奴隶。啊，有一次他到啊，将啊奴隶船就开到了啊美国的东岸，啊，在一个啊美国东岸有个啊查尔斯顿这个镇啊，就是收购奴隶的一个商港，他将这个奴隶船开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把奴隶带到那个奴隶的市场，把这些奴隶卖掉了。好，卖了以后，礼拜天他就上附近的教堂做礼拜，啊，做完礼拜他还有一些时间，看到附近的树林风景很好，他可以走到树林里面，他去祷告，等等，啊，所以得救以后的约翰牛顿跟我们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那直到1755年。他患了一场大病，医生说你不能够再继续的啊，在船上，所以他就离开了奴隶船。那么他的以前的老板就推荐他 去当利物浦这个港口的一个缉私员，就是检查那些走私的一个官员，小官员。那么他在同时呢，他也将他自己的储蓄投资在他的老板的那个贩卖奴隶的那个营运上面，他是这样子一个人。那么约翰牛顿啊，他贩卖奴隶，你说他是非法吗？不是非法，是合法的啊。在那时候的英国的社会里面啊，拥有奴隶被视为是一个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啊。那英国每年，那时候每年大概要运送60000个收购来的奴隶到英国的本土。那么在这个收购的过程当中，大概60000人，大概有2万人死在船上，因为船上的健康问题等等，大概有2万人死在船上，40000人是存活的。啊，在那个年代，假如一个白人，如果他买了一个奴隶回家，那这个白人的观念是什么？他认为他所买的那个，对他所买的黑奴是一个恩惠，因为有助于提升他的生活的环境啊。所以约翰牛顿并不认为啊贩卖奴隶有什么样的任何的一个不对啊。他在他的思想当中啊，他没有认识到啊，违背一个人的啊意志啊，强迫把他上啊戴上那个手铐啊，剥夺那个人的人身的自由等等，好，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不对的一件事情。那直到他信主多年以后，当他写说前世瞎眼今得看见的时候，我相信啊，除了早期的不信神、亵渎神以外，约翰牛顿的属灵的瞎眼啊，有一大部分是他看不清自己所犯的罪。但是一旦他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以后，约翰牛顿从以前逼迫贩卖奴隶，好，他转变的成为一个坚决支持解放奴隶的一个推动者。在1788年，这是他已经是63岁了，他已经做传道人很久了。在1788年63岁的时候，约翰牛顿呢啊，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这小册子是啊，名字叫做《对非洲贩卖奴隶啊的一个感想》。那么在这个小册子上面，好，他将他自己亲身的经历，他叙述这个贩卖奴隶的那个阴暗面跟悲惨面，好，他说那个是一个邪恶的，是一个压榨的，是一个不道德的一个行为。他为他在年轻的时候啊贩卖奴隶的行为来道歉，承认那是一个罪。约翰牛顿怎么讲呢？他说这来的太迟的忏悔永远是我一生羞辱的提醒，这来的太迟的忏悔永远是我一生羞辱的提醒。这是当约翰牛顿他属灵的眼睛仍然是瞎的时候。现在我们来看，能看见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能看见是出于上帝的恩典 我们在这里感到困惑的是什么？为什么重生以后的约翰、牛顿继续的犯罪，继续的贩卖奴隶？啊，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自己来问，就是为什么基督徒啊信主以后啊仍然是活在罪中？啊，那当然有很多的理由，但是在这么很多的理由当中，我们来审视一个理由。那这个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被蒙蔽的人，一个被蒙蔽的人不知道自己被蒙蔽，不是他没有看见，而是他根本看不见，因为看不见，所以也不知道那是一个罪。啊，一个奴隶的啊，买卖奴隶的人，他不可能有清醒的良知，因为他的良知是被蒙蔽的。那么站在一个啊一个犹太宗教的立场来看扫罗的话，啊，扫罗在他没有悔改以前，他不觉得逼迫杀害当时被视为是异端的基督徒有什么不对。也许保罗在想，他是在替天行道。那我们当然承认啊，相信绝大多数的基督徒啊，不可能是一个杀人犯，也不可能去做去吸毒啊，那或者是你是一个同性恋等等，这些对于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可能是都没有关系的啊，因为我们对于这些的罪啊的认知是清醒的，我们知道是不可以去犯的啊，不可以去做的啊。但是对于很多其他的罪，并不保证我们是清醒的。我们没有在众目睽睽之下啊公开的犯罪，好像扫罗一样，或者像约翰牛顿一样。但是我们继续会落在一个光景当中，被一些良知做一些被良知蒙蔽，良知被蒙蔽的那些事情而不知道。那不论是哪一种的情况，我们需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正如约翰牛顿跟保罗看到他们公开所犯的罪行一样。现在我们来看约到罗马书的二章，我们来看罗马书二章一到五节。罗马书二章一到五节，罗马书二章一到五节讲什么呢？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啊，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令你悔改呢？第五节，你竟认着你一甘愿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在这里，保罗从一个宗教的角度来提醒他的读者，即使在宗教上面敬虔，但是对于属灵的真理也可能是瞎了眼睛。那除非你认为一个宗教行为，过一个有宗教行为的生活能够弥补人的过患，除非你是有这样子一个认识，你认为是这样子，否则我们就要 以上帝所认定的标准，而非自己的标准，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一个原则。啊，在这五节的经文当中，保罗帮助我们啊看见几项重要的上帝的原则，免得我们因为看不见而落在一个过患中而不自觉。我们来看，神借着这五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一些什么事。什么是双重标准？我们从这里开始。何谓的双重标准？我们常落在一个双重标准的属灵危机，但是我们却看不见。那么什么是双重的标准？啊，当一个近前的犹太人，我们看罗马书一章二章，当一个近前的犹太人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罗马书第一章是针对外邦人啊的本相的一个描述，跟对外邦人的一个责备。那犹太人一定是100%的赞同保罗在第一章当中对外邦人的那种责备，是100%的认同的。但是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转移了焦距，从外邦人身上转移到犹太人的身上，啊，提醒这一些持有道德啊优越感的这些啊罪人啊，那我这么讲，持有道德优越感的罪人，不要有双重的标准，啊，不管是啊外邦人或者是啊犹太人，神是按照真理来审判人的。啊，什么是他们的啊双重的标准？啊，什么是双重的标准？简单的来讲，啊，就是这些虚假的犹太宗教领袖喜欢论断外邦人的道德，但是他自己也具有同样的道德的缺陷，而不论断，这就是双重的标准。那为什么这些犹太的宗教领袖不论断啊自己的道德标准呢？因为很简单，因为标准不一样啊，标准不一样啊，所以看不到自己的缺陷，或是说啊，我为别人来设定一个我自己都做不到的那个标准。那就是双重标准，我为自己设，为别人设定一个我自己做不到的标准，那就是一个双重的标准。啊，这里讲到一个啊，有一个啊，一个印尼的农夫啊，走在的印尼草树林的丛林的小径上面，那么他走着的时候，看到啊前方的一棵树。树就露出一条老虎的尾巴，啊，他就马上想到那个老有一只老虎是躲在这个树的后面，啊，那么在老虎还没有扑向他以前呢，这个农夫了，印尼农夫了，他就放下手中的那个镰刀，啊，然后就快步上前就抓住老虎的啊尾巴。那老虎就想要挣扎要挣脱，但是这个农夫就抓住老虎的尾巴不放。那就在这时候，在人跟老虎在挣扎的时候，这小径上面来了一个圣人。农夫呢就要求这个圣人呢，他说啊，快捡起地上的镰刀，把这只老虎杀死。啊，但是圣人一口就拒绝了，啊，他说啊，我的信仰告诉我说是不可以杀生的，啊，所以啊，我没办法用镰刀去杀死这只老虎。那这个农夫呢，就想要说服这个圣人呢，他说这样子好了，你来抓住老虎的尾巴，我来杀死。 这个主意很好，所以啊，圣人就同意了。然后他就圣人就抓住了老虎尾巴，啊，这个农夫重获这个自由之身以后，啊，他就准备拿起拾起地上的镰刀，准备离开了。那这圣人就这个就急了，就翻了，说：“快把老虎杀死！”啊，这个农夫怎么回答了？他说：“很抱歉，我做不到，因为你刚才说服了我说不可以杀生，啊，那这就是代表什么？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双重的标准。当别人的生命落在危险中的时候，圣人想到的是不可杀生，那个宗教的一个教义，但是。”当他自己的生命落在危险中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老虎应该被杀死，这是双重标准。那以双重的标准论断人，会叫我们陷入一个属灵的危机当中，而看不见。那么刚才我们所念的一到五节经文里面，至少让我们看到三个属灵的危机，三种状况之下，我们落入属灵的危机当中，但是我们自己却不知道。第一个危机是什么？我们陷入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迷惘当中。刚才的二章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说，你还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你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论断这个字啊，主耶稣常常说的，好，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那论断是一个法律的名词，意思就是说要判定，好，我判定一个人有过犯，然后需要被惩罚，那就是一个论断，一个法律的一个定义。保罗在这里的意思啊，在态度上将自己凌驾在别人之上，对他加以批判的时候，但在论断别人的同时，却容许宽容自己的罪。当我们论断别人的时候，啊，总是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自我感觉良好的那一种感觉，啊，意思就是说，凡是我去论断的那些事情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那就是落入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属灵的危机当中。那有一个主教。于是他搭一艘游轮横渡大西洋，他要到欧洲去。那么他买了船舱是两个人的有两张船的一个船舱。那么他到了进了船舱以后遇到了另外一个他的同伴他的 roommate。然后过了不久以后，他就到了船上的服务台，就问他说：“你们这里有没有保险箱可以放一些我手上的金表跟一些值钱的物品？”他说：“我通常是不会这样子做的，但是呢，当我跟我同一个房间的人见了面以后，我觉得心中觉得不平安，所以我需要把我的一些值钱东西放在保险箱里面。”服务台的人员说：“当然这是没有问题的哈，没有问题，我们很高兴替你服务。不过，服务台人员补充一句话说：与你同房间的另外一个人呢，刚才也来过了，好，他也向我。”因为同样的理由了，他也开了一个保险箱。所以 我们常常是会落在一个自以为意的一个迷惘当中，因为我们的属灵的眼睛在某一些地方我们是瞎的。第二个，我们会陷入一个世俗标准的迷惘当中，我们会陷入一个世俗标准的迷惘当中。二到三节这里说，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呢，你论断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这是二到三节所讲的。但我们刚才提到，我们了解当时的英国社会的一个奴隶文化背景的时候啊，我们多少会对于约翰·牛顿贩卖奴隶的行为啊，不会有太多的一个责备。那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在当时的那个大环境之下，约翰牛顿的行为只不过是在大环境之下社会风俗之下的一个随波逐流的一个表现而已，不能够对他有太多的苛责啊。但是对于约翰牛顿来讲，约翰牛顿他不是一个懦夫，当他真正的觉醒以后，他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承认他在还没有真正认识上帝以前所犯的罪，他挑战当时的世俗的风潮，他以他亲身挺身站出来，支持当时的英国的一个废奴运动。那到了1807年，就是他的生命最后的一年，他终于活着看到废奴的法案在英国的国会议会通过。所以实际上来讲啊，我们都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其实英国的解放黑奴远早于美国的解放黑奴。保罗在第二节说这样行的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意思是说，神是按照真理真情真正的实情来审判人，而不是按照你自己所认定的那一个标准。所以你自己所认定的那个情况可能是按照世俗的标准，又可能是依据那个外表的那种金钱的外表来审判的。但是保罗在这节经文里面说，如果我们抱持这样子的一个态度的时候，我们只有将自己放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因为这些我所认定的标准都不是上帝的标准啊。有两个修道士走在路上，看到前面一条河，那河流就挡住了去路，没有桥可以过，你必须要涉河水过河。那么在河的旁边呢，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子，身上穿了很漂亮的衣服，那么这个女孩子在河边进退两难，因为如果她要过河的话，会把她身上漂亮的衣服全部弄湿了。所以其中这一个修道士就过去就对女孩子说没问题，那我来背你过河。所以过了河以后将女孩子放下，两个修道士就继续往前走。走着过了没多久另外一个修道士就开口了，他告诉那个背女孩子过河另外一个修道士说， 你知道不知道啊？碰到一个女孩子是不合宜的，那这是违反我们修道院的一个规条。那作为一个修道院的修道士，我们只可以做出一个违反规条的事情呢？这是义正言辞，好像听起来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所以那个背女孩子过河的修道士是无言以对，沉默以对，我事实是如此。但是走着走了没多久，他心中不服，他就回了一句话，他说我在一小时以前已经把那个女孩子换下来了，那为什么你到现在还把她背在你的心里？圣经上说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但是耶和华是看内心的。所以我问大家一句话，当审判来的时候，哪一位修道士要被置在上帝的真理下面受审判呢？当然答案是很清楚，是那一位没有背到女孩子的修道士。什么是神所认定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真实情况并不是我们外表所看到他所表现的那一种的金钱的外貌，乃是他内心的心思意念，那是一个真实的情况，那是上帝要根据那真实的情况来审判人，不是根据我们的标准，也不是根据外面的金钱的态度。好，第三个，我们会陷入误解神恩的迷惘，误解神恩的迷惘。在四到五节经文里面说，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临你悔改呢？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的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我们藐视他丰富的恩慈。什么是丰富的恩慈呢？这里讲到有一位主日学的老师问班上的小朋友，谁能够解释一下什么是上帝丰富的恩慈？那么一个小男孩是这样子回答，他说，当我肚子饿的时候，如果有人给我一片的面包，好，如果有人给我一片面包，那是恩慈。但是呢，如果他在那个面包上面再涂上果酱的话，那就是丰富的恩慈。那我们神不仅仅是一个有恩慈的神，他在恩慈上面要加上什么？要加上宽容，加上忍耐。宽容忍耐，在神的恩慈上面再加上宽容跟忍耐，那是上帝丰富的恩慈。我们在座当中从小就熟悉一个童话的故事，是什么故事呢？叫做国王的新衣，大家都知道吧？都知道是国王的新衣。国王的新衣是讲的说，一个只喜欢听花言巧语，一个非常爱面子的一个国王，那么就成为骗子一个行骗的一个目标。那骗子向国王说，我会做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所以国王呢，就付上大把的金钱了，就请他来做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那当 国王就请他的大臣去看，好，去看这个缝制衣服，缝制的最美的衣服的一个情形。那骗子就对这个大臣说这件衣服呢，只有心中有诚实的人，只有心中诚实的人才能够看得见。换句话说，如果你心中不诚实，你看不到这件最美丽的衣服。所以大臣就为了这是个童话故事为了证明自己是一个心中诚实的人，就说你做的衣服真的是美极了，真是很漂亮。然后国王就穿上了这一件肉眼看不见的世界上最美丽的衣服，连国王自己也不敢说他看不见。那只有一个天真的小孩子，最后在游行的时候告诉国王说什么？你根本没有穿衣服。那我们回到罗马书二章的前面五节的经文里面，保罗在这里就变成了一个那个说诚实话的小孩子。他好像保罗来到一个一个圣洁时尚服饰，圣洁时尚服饰的一个表演场。那么他说我没有看到，我真的没有看到在走在伸展台上这些人所穿的那个时尚的美丽的服装，我只看到的是一群赤身肉体的道德主义者。这保罗好像那一个说诚实话的小孩子，没有圣洁的服饰穿在他们的身上。当然保罗当写下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并没有让当时那一群犹太宗教领袖这群道德主义者从那个幻觉当中能够清醒过来，他们好像是瞎了眼睛的，看不见自己是赤身肉体，他们还以为自己穿上的是那个圣洁的装饰，圣洁的服装。约翰牛顿也曾经瞎了属灵的眼睛，但是经过他多年的内心的挣扎以后，上帝丰盛的恩典宽容忍耐让他终于的觉醒，他看到自己原来真的自己是没有穿衣服，自己是赤身肉体，没有任何圣洁的服饰穿在他的身上。当保罗直到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遇见了主以后他的属灵眼睛一直是瞎的，他将一切逼迫基督徒的行为视为是一个穿在身上的一件美丽的犹太宗教的衣服。当他属灵的眼睛打开了以后，他看到自己实在是赤身肉体，但是出于上帝的丰盛的恩典宽容跟忍耐，保罗的眼睛终于属灵的眼睛终于打开，他看到自己赤身肉体的一个本相。在这里神能够开保罗开约翰牛顿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当然神也能够开你我的眼睛。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让自己落在一个国王新衣的那一个幻觉当中，如果是这样子， 求上帝照他丰盛的恩典宽容跟忍耐开我们属灵的眼睛看清楚自己的本相。我们来唱一首结束的诗歌，我们唱四节啊，单节一独唱，来双节来合唱。天父，当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或许我们一方面我们得了更多这世界上的智慧跟教育，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逐渐失去在你国度里面的那一种的纯真，就像当年的约翰牛顿一样。我们在世俗的世界里面，我们竭力追求认为是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却没有时间来暇顾在每一天每一刻在我们的眼前飘过去的那些能够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机会。天父，求你按照你丰盛的恩典打开我属灵的眼睛，赐我那个力量，好叫我能够胜过属灵的盲目，看清楚自己的本相，让我一生能够为我的软弱和亏欠来征战，并且得胜。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现在愿神已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改变的大能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愿你的名在你的教会当中，在每一个家庭当中，在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和在耶稣基督里得荣耀，直到世世代代，阿们。请坐，我们请莫大哥请诗班唱祝福的诗歌。好，三一颂。请坐，默祷，我们请诗班唱祝福诗歌。